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东平度市李世海被跨省绑架，枉判四年；不许请律师，四川米易县法院强行诬判罗榜林三年；2022年中共公安局局长等司法高官遭恶报109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平度市法轮功学员李世海先生于2022年6月14号被中共绑架，被劫持到河南省洛阳看守所非法关押诬告。2023年1月10号李世海被洛阳市禅河回族区法院非法庭审。2023年1月21号大年三十，李世海的律师告诉李世海的家人说，李世海被枉判四年，目前已上诉。现年57岁的李世海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修炼前李世海患严重乙肝病，修炼后疾病很快不翼而飞，就连未修炼的妻子也跟着受益，摆脱了腰痛病。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李世海屡遭迫害，曾两次被关精神病院，一度被摧残至精神失常。2022年6月14号七八个穿着便衣的人闯到李世海家绑架了他，李世海和妻子的手机同时被抢走。据悉，当日李世海就被跨省非法关押到了河南洛阳禅河分局。7月20号李世海被非法批捕，11月9号家属聘请的律师接到洛阳市禅河回族区法院电话通知，诬告李世海的案件到了法院。2023年1月10号河南洛阳市禅河回族区法院非法庭审李世海等人，李世海的律师依法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指出信仰无罪，我们的当事人说他们的信仰好，对谁造成危害了，并指出洛阳市的公检法没有管辖权，对此公诉人无言以对，当庭没有宣判。然而2023年1月21号大年三十，李世海的律师告诉他的家人说李世海被枉判四年，目前李世海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法轮功学员罗榜林先生2022年3月15号被米易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警察勾结米易县检察院法院诬告，不许罗榜林家属请律师，不许会见当事人，于2022年12月23号强行对罗榜林非法判刑三年。现年40岁的罗榜林曾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白天晚上都无法睡觉，整日昏昏沉沉。修炼法轮功不久，神经衰弱不药而愈，他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2022年3月15号，米易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七个警察将罗榜林绑架到米易县公安局潘连镇派出所进行非法审讯。3月16号上午，又将他劫持到攀枝花市延边县看守所非法关押。3月30号，米易县公安局给罗榜林的妻子洪楚燕送去非法逮捕令。4月中旬，罗榜林被非法转关到攀枝花市棉沙湾看守所。罗榜林被诬告到检察院后，妻子洪楚燕申请为他做家属辩护。当时检察院受理罗榜林案子的检察员胡寿华说，要洪楚燕签字不请律师，并要洪楚燕把辩护词交给他们。洪楚燕要求到看守所接见罗榜林。8月12号，洪楚燕到检察院递交了辩护词。8月15号接到检察院胡寿华的电话，胡寿华要洪楚燕去拿决定书，决定书不批准律师以外的辩护人，不批准洪楚燕会见罗榜林。2022年12月23号，罗榜林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据明慧网报道，江泽民主导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不仅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巨大苦难，也通过威逼利诱，使许多体制内的官员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因此毁了自己。据明慧网报道的消息统计，2022年，明慧网公开报道的中共公安局局长、厅长等司法高官遭恶报的有109人，其中死缓3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9人，死亡3人，2人患癌症，1人累及母亲患癌症死亡，89人被查、被起诉。按省直辖市分布主要有辽宁19人、广东13人、江苏7人、广西6人、湖南、湖北、四川、山西各5人。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前主任、司法部前部长傅振华被判死缓，中共国保局前局长、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原江苏省公安厅厅长王立科被判死缓，上海市前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被判无期徒刑。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被查、被起诉、被判刑，以及遭遇其他人生不幸，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种种方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应邀交工，法轮功在瓜德洛普受欢迎。德国民众表示，真善忍应该传遍全世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瓜德洛普是法国的海外省，位于加勒比海。据明慧网报道，因瓜德洛普的红树林海滩社区和佩斯戴尔贝勒欧社会活动中心的邀请，法轮功学员前往介绍法轮功功法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在卡佩斯戴尔贝勒欧市的红树林海滩，有一个法轮功练功点，常年不间断。一位从这里刚开始修炼的新学员向该区的社区社会活动中心介绍了法轮功。活动中心邀请瓜德洛普法轮大法学会在2022年11月每个周五在其多功能厅介绍法轮功。来学功的人很多，两位法轮功学员配合，一人教功，一人纠正动作。来的人很多是退休人员，对学功很有热情。有的练功时感觉到身体发热。学员教功之余，还向他们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事实，人们对中共的残暴和活摘器官的罪行感到惊讶和愤慨。11月20号是自然和可持续健康日，莫尔纳市政厅邀请法轮功学员在古堡的巴宾海滩介绍法轮功。巴宾海滩海底粘土以其治疗特性而闻名，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和当地居民。当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法轮功学员向来到景点的人介绍功法。下午，莫尔纳市长让巴尔达伊和一位助理来到了法轮功学员的交功点，学员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功功法以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并送给他们近期的明慧周报和法轮功传单。市长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欢迎，他说，你们随时都可以来这个海滩交功，星期天海滩上人很多。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28号，在德国法兰克福市中心，法轮功学员们给过往行人展示功法，揭露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及其罪行。在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前，人们停下脚步询问详情，了解在中国20多年来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的真相。护理研究员珍妮佛和两个孩子路过信息台，接过了法轮功学员给他的传单。当他了解了迫害真相后，在反对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了名。他认为，对于真善忍要保护这样的价值，这不只是修炼群体的价值，真善忍应该传遍世界。来自美国的丹听到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真善忍时，他说，这是最重要的，中共是邪教，我憎恨邪教，大家都应该真诚对待周围人，人民也想得到真实的信息。在一边的德国女友拉莱蒂博也认为真善忍非常重要，特别是真。法轮功学员能以这样的方式传播真相很重要，因为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是很不足的。他俩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感到震惊，都在征签表上签了名，抵制中共的罪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76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3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负责的心态做好家庭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海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4日。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作为师尊的弟子，在师尊的言传身教中，我们应当学会负责，对大法、对众生、对同修、对自己，负责是大法弟子应该具备的品质。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资料点遍地开花，是为了广传真相，救度众生，同时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料点遍地开花对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也有着重要意义，是对大法弟子素质的高标准要求，是大法弟子提高心性和完善个人修炼不可多得的宝贵的重要环节。怎么去做，能不能用心做，用心到什么程度，体现着修炼人的素质与修为。有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提到，想上明慧网跟协调人一说，技术同修就给送来电脑、打印机、耗材，教会使用，一朵小花就开了。乍一看，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好事。可是花开之后，如果不勤于养护，花是会凋谢的。有的家庭资料点正常情况下也能运作，可是一遇到点异常情况就抓瞎，电脑出现什么了，打印机怎么不听使唤了，什么都得找技术同修，没人帮助解决就只好停摆。这种不能独立运作的资料点很多很普遍，都没有真正达到遍地开花的要求和应有的效果。不能独立运作的资料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摆脱等靠要的状态。独立运作意味着自己要学习，要下功夫，要提升和完善自己的技术能力，这些都需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谁都知道学习是个苦差事，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这些正是许多深受邪党文化毒害的大陆同修欠缺和急需弥补的。我们是修炼人，要的不就是提升吗？提升不但要扬己所长，也要补己所短，不断的升华才能达到圆满。 要负责任地把家庭资料点这个项目做好，我认为目前以下三点比较重要。一，适当借助社会力量解决一般性技术问题，使技术同修从通用性的技术服务中解脱出来。十几年前，计算机技术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和普及，边远地区、乡村小镇互联网也未完全覆盖。那时许多地区包括大城市需要的真相资料大多靠大型资料点提供。记得本地有位同修一次就收到大资料点送来的装满一辆小面包车的酒瓶，同修家塞得到处都是，连洗衣机里都装满了。后来同修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劳教，最后被迫害离世。大资料点确实存在弊端和隐患，有不少遭到邪恶破坏，逐渐的小型资料点、家庭资料点应运而生，技术同修成为以特定技能履行使命的修炼人。多年来他们奔走在城乡各地，为同修们排忧解难，大家共同努力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十几年后的今天，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设备、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普及城乡，老百姓家里有电脑、打印机、有宽带能上网的很普遍，电子市场、电脑城各地都有，电脑、打印机、各种耗材线上线下都很容易买到，品牌产品一般都有较好的售后服务，维修方便。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一些事情转移到社会中去完成，利用社会中的服务，而不一定什么事都找技术同修干。比如打印机出现问题，可以找社会上的维修店解决，硬件设备可以参照天地行的推荐去市场购买，资料点的耗材避免集中购买，否则会带来安全隐患。特别是常人用途的设备，更不要委托技术同修办理，那等于滥用大把资源。二，尽可能学一点技术知识，掌握设备的日常维护技能，勿将技术同修长期当拐棍用，当工具使唤。这些年来，邪恶总盯着技术同修，千方百计找到和迫害技术同修，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得逞，周围一大片都得趴窝。我们真正对技术同修负责，就应当自己多学一些技术，尽量少动用技术同修，用实际行动保护他们不被邪恶迫害。越依赖技术同修，邪恶就越想方设法迫害技术同修。现在学技术不像以前那么难了，技术越发展就越趋于简单化、自动化。比如以前拍照片很繁琐，相机要调光圈、速度，要对焦距等等，现在拿着手机随便往哪一对点一下就行了。现在装 Win10 比以前装 WinXP、Win7 简单多了，学习起来也相应的容易多了。学习技术的途径也很多，直接上技术论坛最好，针对性最强。比如维修打印机，技术论坛有各类型打印机的维修指南，也有许多技术交流的帖子可供参考。一般性的通用电脑和网络技术可以上常人网搜索一下，都能找到。现在技术论坛推出装系统的工具箱，包括资料点需要的所有软件和安全设置在内，全过程自动完成，操作非常简单。我们的电脑和网络专家们研发的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翻墙软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让邪恶的网络封锁一筹莫展。上明慧网和做真相资料真的是简便易行、水到渠成的事了。有的同修学技术未难，说年龄大、文化低，还有的说不认识洋字母，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突破的。我弟一位老年同修，儿时只在农村老家上过3年小学，别说英文，连汉语拼音都没学会过。为了在电脑上输入三退名单，他先用查笔画的方式在字典上查到汉字，看这个字的拼音后，再对着这些拼音字母找到键盘上对应的英文字母，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敲， 打出三退名单。常人中都讲有志者事竟成，何况我们是修炼人，世间一切皆为法而来，只要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为了完成使命而努力，师尊会赐予我们智慧。当然该吃的苦还是要吃的，我们知道神运演出有神相助，但是舞蹈演员们是要从基本功开始学练的。从视频中看到，年轻演员们压腿时也疼得够呛，也是要吃苦的。当我们很多家庭资料点都能朝着独立运作的方向迈进时，技术同修实时看护作用将逐渐淡化，这部分大法资源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解决更关键的问题。这些年来，面对邪恶倾一国之力在网络上一波接一波的围追堵截，我们依然能畅行无阻。这其中我们的电脑和网络专家们、技术同修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注重安全，把握好钱财，同修之间彼此信任、尊重，相互协调，共同努力。重视安全是建立和维持资料点长期稳定运作的基础。技术同修在做技术工作中，应当始终严格执行技术论坛推荐的各项安全措施，不可疏忽。资料点同修在上网和做资料时，也要规范操作，遵守安全规则。在钱财方面，我们同样要严格要求自己，技术同修和资料点同修都应当把握好。做技术支持本是大法弟子分内之事，不存在人工费一说。资料点同修不该给，技术同修也不该拿。技术同修如果生活来源有问题，那就暂停一下手头的技术工作，把生活问题解决好，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把路走正。如何对待钱财，师尊讲得很明确，法中有严格要求，必须遵守。我做技术支持时，在钱的问题上态度很明确，自己有固定收入，不论做技术支持还是自己的家庭资料点做资料，费用都足够，不收任何资助。这一点周围的同修们都知道，也就没人提钱的事。唯有一次例外，有位同修没条件做资料，连续多年一直从我这里拿资料。有一天他拿来一个纸包给我，我打开一看，平平整整的都是那种蓝灰色的老版的百元纸币，市面上已经见不到了。他说给这1000元钱做资料用。原来同修的家人很苛刻，钱财上管得很紧，这是他攒的私房钱，存放很久了，本来是准备给自己母亲的。我体会到同修的赤诚之心，就收下了，后转给了一位收入不太高的同修，补贴他做资料的费用。技术同修与资料点同修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相互协调、共同完成使命的关系。同修之间应相互信任、互相尊重、坦诚相待，沟通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闯过脑梗病业假象》，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5日。我是1999年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8岁。在这20几年的正法修炼路上，有风雨，有考验，有坎坷，有迷蒙，有感恩和喜悦。一路走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点悟和保护。2022年5月28日，我突然出现了脑梗病业假象， 又腿又手不好使，迷糊不能行走，刷牙梳头都不能了，说话也不成句，吐字不清，喝水就呛，学法也困难了，练功也站不住，第五套功法的手印也不会打了，发正念时的正念也记不准了，发正念时手也立不起来。老伴儿看我不能自理，他就想帮我，要帮我梳头走路扶我，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是修炼人，有师尊有大法，我在闯关，不能依赖常人，再难我也想办法自己做。上卫生间我就扶着墙慢慢地走，自己的事尽量自己做。老伴儿出于关心就问我，去医院吗？我说不去，我有这么伟大的师尊和大法，我不能抱着金饭碗要饭，人和神谁厉害呀？老伴儿知道大法好，是大法的受益者，非常支持我修炼，也没说什么。他的弟弟知道了，就让他哥劝我上医院，说通一下就好了，他给出钱，我要去他就马上开车来接我。我说谢谢好意，心意领了，医院不去，我就信师信法。我给 AB 同修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情况，需要他们和我一起学法，强化自己，多学法，克服病业假象带来的痛苦。我们决定下午一点钟 A 同修来，我俩一起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切磋一会儿。四点多 B 同修来，学一讲转法轮，每个整点发正念，时间安排得很紧，有时间自己在学师尊的各地讲法，或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学法时难度很大，吐字不清，声音失控，读不成句，上气不接下气的，读两页的法就累得够呛。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坚持下来了，现在能正常学法了。感谢同修对我的包容，谢谢。后来又有两位同修加入，对我帮助很大，心性不断提高，状况也越来越好。还有的同修在家帮我发正念，谢谢同修们的帮助。练第五套功法还行，只是右胳膊抬不起来，动作不到位，但还能练，可练动功就难了，站不住怎么练啊？我就想办法，下地把腿靠在床边站着，这样就不能倒。可是练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费挺大劲，右胳膊就是抬不起来，右手在脑袋上乱滑了，控制不住。我就尽管练，有时间就练，抱轮坚持一小时。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坚持下来了，没几天就能正常练功了。可第四套功法前两天没练，腿靠在床边不能随机下走，不靠床上又站不住，心里头很难受。练功人不能练功时真是一种痛苦。到第三天我想个办法，练第四套功法时就把身体转过来，脸朝床，这样不会摔在地上。第一天不能闭眼睛，一闭眼睛就要倒，我就睁着眼睛练，到第二天就可以闭着眼睛练了。在师尊的帮助下，真是一天一个变化，自己也信心大增，没几天就能正常练功了，走路不用扶墙了。大法太神奇了，师尊太伟大了，真是像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2006年初，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在当地成立了第一个家庭资料点，这些年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一直平稳地走到现在。
师尊救我，我得助师救人。我要打印真相资料，可是站不住，身体没劲，打印机也拿不动，我就让老伴帮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可电脑密码打不开，右手一点儿也不好使，左手也不利索，弄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弄开，最后还是老伴照着密码单帮我打开了。墨水少了，他就帮我注墨水，给了我很大帮助，再次谢谢老伴。打印过程也可想而知了，看到打印出来的真相资料，真是感慨万千。为什么摔这么大的跟头，得好好的找找自己了。静心一找，还真吓一跳。大约在2009年，去外地参加过秦皇岛来的人的乱法行为，虽然开始觉得不妥，最后还是听进去了。因为我当时负责当地协调，就又给了乱法者的市场。虽然后来醒悟，在当地制止过这种不正当行为，可是毕竟参与过，对大法、对师尊犯了罪，对不起师尊和大法的慈悲苦度。2001年，在拘留所里听信了邪悟者的胡言乱语，做了对不起师尊的事。虽然回家后，通过大量学法，不久自己就明白了，知道错了，也写了严正声明，可毕竟在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对不起师尊。还有一同修推销箱，说是同修开的工厂，如何如何好。我只想给师尊进好的箱，没有多想就买了。后来知道错了，给了乱法者市场。学法中知道，在宇宙中做了什么都会留下影像和信息的，造业就得还。一天练动功时，师尊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入脑中。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我明白了，一直以来对儿孙的情很重，就是放不干净，总被带动。这回应该彻底放下了。做事情还爱讲情分，还有私心、妒忌心，不爱听不好听的话，被触动时忍不住。虽说夫妻断欲多年，可还有色心，看不惯老伴儿的抱怨心。按照明慧网的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些年虽开了几朵小花，可有的同修还是等靠要，多年的供给又产生了怕阻碍同修修不成王和主的心，怕自己担责任，怕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就极端的去改变别人。感谢师尊的及时棒喝，弟子知道错了，对不起，又给师尊添麻烦了。心性提高了，在师尊的加持下，弟子闯过了这次脑梗病业假象，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小叔子说，真是神了，不打针不吃药，只要学法练功，病就好了。弟子无法表达您的救度救命之恩，在以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要精进实修，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众生的期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去怕心》，作者中国大陆吴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0日。最近我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同修有这样一种不正的想法，每当看到同修在认识上和做法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而交流又无效的情况下，心里就有一种担心，会不安。担心什么呢？担心同修被旧势力钻空子，被迫害。有时同修外出办事，到时不回来，也有一种担心。尤其是同修说好哪天去做什么事时，同修如果有事耽误失约，心里就会感到很是不安，心想同修说来没来，会不会有什么事啊，就为同修的安全担心，有时心还会被带动得很厉害，甚至对同修还产生了怨，认为同修不守约，心性有问题。其实真正放下心来向内找，这种担心和不安也是一种怕心的体现，也是心不正的表现。想想我们周围的同修不断的出事，有的被绑架，有的肉身被迫害，是不是与我们的这种怕有关系呢？旧势力是不是也在钻我们的思想空子呢？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不承认这些，可是你叫邪恶抓到理，他才敢这么干的。要能够早点放下这执着，就没这个损失了。特别是在这么大的人群中修炼，过去人修炼，要使人能修炼成，针对不同人心，会用不同的去人心的办法。大法弟子有漏，邪恶他就会针对你的人心搞出问题来。有时邪恶会针对你怕啥他来啥，你想啥来啥。这是自己最近的一点想法，也不知道在不在法上，请同修们在这方面予以切磋交流，意在同修们共同提高，少受损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同修交流文章浅悟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一篇同修交流文章的大意是，他读了一篇轮回故事文章，历史中的恶人魏忠贤表面上作恶多端，其实也是由更高层的神安排的，而被安排的神没有因为看到人间险恶，业力滚滚而惧怕投生人间，为了成就历史可以舍弃自己。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也想到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丈夫同修代修不修很多年了，平时生活当中三天两头责骂我，语气严厉，我想是不是也是为了成就我，去掉我的怨恨心及不让人说的心。身边亲人好像很坏，其实是为了成就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想大多同修在和常人相处时能做到，和家人就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因为表面看起来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可他还是依然要责怪你，冤枉你。正因为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就认真地向内找自己。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脾气不好，经常发脾气发火责骂母亲，那时候我就想， 将来长大了，一定不找像父亲这样的人一起生活。现在知道，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不让人说的心和怨恨心，怨恨的物质随时随地就上来。有时在那儿坐着呢，不经意间回忆他对我的种种不好，坏的物质就往大脑上反应。因为读同修的交流文章多了，渐渐发现了他，识破了他。不好的念头刚出来，就能马上抓住他，不让他继续想。有时看到别人夫妻相濡以沫，嘘寒问暖，在一起相处融洽，心里就羡慕。我找自己，是想追求常人的幸福生活吗？我真正的家在天上。前些年，丈夫虽然脾气不好，但不是总发火。最近两三年，因为工作压力大，当着家人亲属的面责骂我。受现代观念影响，我有时思想中冒出想离婚的想法来解决矛盾，没有意识到这不是真我的想法，没有注意排斥和清除，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使家庭矛盾更大。现在我找到了他，彻底否定他，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作为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有时看到业力落到他身上，他那暴怒的样子也很可怜。或许是成就我，我应该感谢他。写出此文，也是希望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同修有个警醒，去掉根深蒂固的后天观念，走向伟大的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澳洲法轮功学员讲述人生最珍贵的经历。明慧墨尔本记者站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日。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前面，就这样师父让我们把眼睛闭上，喊一二三，我们就跺右脚。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团东西，一瞬间就没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身体就像没有了似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这是澳洲的法轮功学员李凡女士回忆27年前参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面授班时的情境。1994年8月5号至12号，李洪志先生在哈尔滨八区体育中心冰球馆举行了8天讲法传功班。李凡说，有幸能得到师父的亲自传法救度，简直太荣幸了。师父不但给我们净化心灵，还给我们净化身体，这是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经历。岁月抹不去这永恒的记忆，李凡说，无论是迫害初期到天安门广场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还是后来在家里成立资料点大量印制真相资料，在反迫害中磨难来时 能做到毫不动摇地一直坚持正信走到今天，当年这些珍贵的回忆都激励着我。李凡在参加此次面授班之前就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说，当我把《法轮功》这本书一口气看完了之后，我就知道法轮功就是我要找的，师父非常了不起，这功是神功。从此李凡就每天早上骑车到一个公园练功，因为从他家到公园总站早上没有那么早的公交车，所以只能骑自行车去，要骑车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他说，但我一点儿不觉得累，骑车就像有人推我似的。因为工作忙，李凡错过了在济南的讲法传功班，后来一听说哈尔滨邀请到师父来办传功班了，他立即报了名。他回忆说，真是梦寐以求啊，我很早就入座期待师父的到来，突然体育馆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起立恭迎，我看到师父走向讲台，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我当时坐在冰球馆的第八排，离师父比较近，八月份哈尔滨比较热，师父穿着白衬衫很高大，祥和慈悲的面容让人肃然起敬，我内心很激动，也感到很幸福。师父开始讲课，我的眼泪也开始忍不住地流。李凡说，那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停地流泪。他说，其实我平时是个不会轻易流泪的人，后来知道这是从宫中反映出来的状态，是练功人的慈悲心出来了。师父讲课没有稿子，用最通俗的语言阐述着高深的大法，学员们都被深深的吸引和震撼。他说，我边流泪边静静地听着，师父讲述着博大精深的法轮佛法，句句滋润心灵。面授班讲法期间，李洪志先生都要给在场的学员净化身体，李凡回忆说，当时师父说，大意是现在给我们净化身体，让我们全身放松，想一下自己的病，如果没有病，想一下自己亲人的病，师父会瞬间帮我们拿掉。因为会场有5000人左右，师父叫大家一部分一部分站起来，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前面，就这样师父让我们把眼睛闭上，喊1、2、3，我们就跺右脚，跺完右脚又跺左脚，用力一跺，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团东西一瞬间就没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我整个人走路就像飘着走，身体就像没有了似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除此之外，李凡还看到更神奇殊胜的景象，他说，我看到在师父给学员转法轮时，七彩的彩带把学员都带到了半空中，讲开天幕时，我眼前就出现了电视柜，满会场到处都是小电视机的荧光屏。他还记得8天的面授班结束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亲身体验到了师父讲法中提到的一些功能现象。他说，面授班结束之后，每天骑车去公园练功，都会看见观音菩萨跟在我后面，之后我还出了其他的功能，并维持了一段时间，比如能预知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某个人我一想就知道他的大概情况。后来几次很重要的活动中，师父也为我展现过神迹。面授班上，每天师父讲完课，师父带来的学员在会场中间交工，师父都会围着会场在学员中走动观看。李凡回忆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如此平易近人的师父，师父高大伟岸的身影，慈悲的笑容也一直铭刻在心。现场的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在师父慈悲祥和的强大能量场中，大家都互相谦让，气氛是那样的纯洁美好。李凡最后表示，能有缘参加师父的面授班，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学习班上，师父告诉我们，大法来之不易，修炼就是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鼓励学员们在修炼路上要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 这几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成为自己精进实修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后来的反迫害中，大法指引我和身边的同修们在修炼路上闯过了各种关难，就这样走到今天，尽力做好我该做的事。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写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我是1995年1月中旬在新加坡喜得大法的，我得法后的两个星期就在我家办了法轮功学习班，不久又在我家成立了联系站，联系大法新学员或者亲朋好友想要学习法轮功的有缘人。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几位同修开始在本地弘法。10月中旬，为了将来法轮大法在本地的弘扬，我们开始筹备佛学会。12月，我们收到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发出的通知，让海外有法轮功学员的国家向当地政府有关机构申请注册佛学会，同时告诉我们此通知是经过师父同意的。1996年3月中，我们召开了讨论在新加坡成立佛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选出了佛学会成员，敲定了注册地址，几天后正式向新加坡社团注册局申请注册佛学会。6月15日师父来到了新加坡，我们在师父住的饭店房间第一次见到了师父。当时有位学员告诉师父，我们已经申请注册佛学会，正在等待审批，希望师父能为佛学会题词。师父当场欣然挥毫，写下法轮佛学会（括号新加坡）。师父还说，如果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告诉师父一声，师父会来主持我们佛学会的成立典礼。师父离开新加坡后的一个月，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当时我没悟到是师父加持才能这么快获准，我们从申请到批准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通常是要6个月的。我们立刻将此消息告知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希望师父能够来新加坡为佛学会主持成立典礼。1996年7月27日师父真的再次来到了新加坡，我们10多位学员一起去机场迎接师父一家人。之后师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吃饭时，同座的学员把名片递给师父，师父也拿出名片与学员交换，并让我分给在场的其他学员。吃完饭走出饭店时，经过了一条宽宽的走道，学员提出要与师父合影。当时在场的学员很多是夫妻俩，师父问他们要在哪里拍照，学员说去哪里，师父就走到学员那里去拍。看到这一幕，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总是那么慈悲，那么宽容大度，没有一点架子，还配合学员的要求走来走去。一晃25年过去了，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那一年在北京举行北京国际法会，我和一些新加坡学员去参加了。当时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好，那时我们也没有学法，只是练功而已。在法会期间，法会的负责人安排我们到北京当地的学员家交流，这次的交流让我们一下看到了我们在修炼上的巨大差距。听着中国同修谈的修炼心得体会，我们却好像没想过我们修炼中有什么体会，更不懂要怎么谈体会，差距实在太大了。法会的最后一天，师父要来讲法了，大门一打开， 全场正在吃晚餐的几百位学员立刻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师父，没有指令，没有口号，整齐程度令当时在上菜的服务生们震惊。用餐后，全体学员非常迅速有序地把桌子移开，排好椅子，恭候师父讲法。大法弟子齐心协力共同配合的场面令我非常震撼。师父讲法时，新加坡学员坐在最前排近距离聆听，讲完法后，师父便走过来跟新加坡学员握手。当我看到师父走过来的时候，当时心里好像还怕师父走过来，因为我感到很羞愧，我修得很不精进，可是师父的手已经伸出来了，我赶快站起来跟师父握手。在握手的刹那间，我的头部感到一种震动，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很激动，我知道师父为我调整了身体。回到新加坡后，我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说，师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了差距，我会精进努力的实修。于是我开始抄转法轮。一个月后，另一位一同去北京参加国际法会的学员与我交流组织学员学法的事，此后本地学员开始了集体学法。1998年新加坡佛学会成立两周年了，原本计划在7月底举办东南亚法会，为了配合师父的时间，改在8月22日、23日举办。海外其他国家的学员知道师父要来新加坡后，一下子来自海外十多个国家的近2000名学员也报名参加，结果东南亚法会变成了国际法会。法会的最后一天，在会议结束前，师父与海外各国学员代表合照，包括本地各个练功点的学员。在合影时，师父看学员一眼，就告诉该学员，你要回去多练功，你要多学法。这是事后学员自己讲的。磕磕碰碰，新加坡佛学会走过了从个人修炼时期到正法修炼25个春秋。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之际，弟子怀着无限的感恩，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感恩师尊赋予的一切。我会尽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也希望我们新加坡同修都能精进起来，珍惜正法结束前所剩不多的时间，走好走正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